帮我泡泡用歌词好吗？
为我复活，神羔羊，
神羔羊。不会唱就把眼睛闭起来，去思想的爱。
荣耀的复活，耶稣，宝贵神羔羊，为我受死，
我复活，
为我复活，
神羔羊，
神羔羊。
好，我们副歌再来一次，来，
神羔羊。宝血为我流，神是王，荣耀的复活，耶稣，宝贵神羔羊，
宣告出来，宣告出来，为我复活，
为我复活，
神的羔羊，我们高举你，再来一次，神的羔羊。
神羔羊，
现在就来洗净我们，胜过一切死亡的大能。耶稣，耶稣，耶稣，我们尊荣你，我们尊荣你，我们谢谢你。
神羔，
我们最后一次用我们的全心来唱。
神羔羊，宝血为我流。
主耶稣，谢谢你。胜过一切的死亡，胜过一切的压制，自由，荣耀。
为我复活，神羔羊。
耶稣，谢谢你，好感恩。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有时候我们真的好软弱，谢谢你的手从未放弃过我们。此刻，愿你的恩典和你的爱加添我们心里，赐给我们权柄和能力。当我们面对挑战、忧虑、惧怕、恐惧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有权柄能够斥责撒旦恶者离开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沮丧、担忧、孤单的时候，你的爱提醒我们，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我们是有天赋的，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是丰盛的，我们是充满喜乐和盼望的。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荣耀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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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lelujah， Amen， Amen。 耶稣，谢谢你。请坐，请坐。按照西历来说哈，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公历，这我们称之为圣灵降临日，常常有人搞不清楚，怎么一会叫做五旬节哈，复活节啊，一会叫做圣灵降临日，其实有两个时间在跑，我们一个称之为犹太历哈，犹太历就是春分的那个月圆，春分的那个月圆的那一天，其实是逾越节，就是。你知道农历哈，农历有个叫春分，春分的时候隔几天会月圆，那天就是逾越节。在2000多年前，月圆的那天刚好是逾越节， 啊，就是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隔没几天，隔了三天，礼拜天，刚好那天是礼拜天，隔了三天，刚好是那天是礼拜天，那天就是主日，耶稣复活的那一日，七日的头一日。所以按照犹太历的跑法，逾越节就是那月圆，隔了三天之后呢，就是什么？主复活的那一天，主复活的那一天，我们称之为主日。其实从逾越节开始数十的第五十天，其实叫做五旬节，叫做七七节。可是每一次我们纪念复活节，不会刚好都礼拜天吧？逾越节不会刚好都是在礼拜五哈？受难日不是每年都在礼拜五，所以我们就把定叫春分月圆的那个礼拜天叫做复活节，啊，知道了吗？哈，因为刚好是要做主日嘛，所以礼拜天我们再往后数五十天就称之为圣灵降临日了。所以五旬节跟圣灵降临日是这样分开来的。好，谢谢蒙恩小老师带给我们圣经这里。所以常会有人问，哎，为什么上周叫五旬节，这周是圣灵降临日，而不是圣灵是五旬节降临吗？到底是哪一天呢？其实是这样子来算啊。我今天心里有一个负担，就是不论是五旬节或是圣灵降临日，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都很需要被圣灵充满。阿们。我们很需要被圣灵充满，因为圣灵的充满是预表三一神内住到我的里面。我的侍奉有需要，我的工作有需要，我的家庭有需要，在信仰的这条道路的上面，每一次我做一个觉知的祷告，每一次我在神的面前的祷告，每一次我在神的面前的读经祷告，我必须要有一个保惠师随时在我的身旁教导我、引导我、带领我。所以我不是说我一信主受洗的那一刹那圣经的真理我全懂，不会。圣经提醒我们必须要像吃奶切慕灵奶的婴孩，一直去渴慕神，一直去渴慕神。在渴慕在吃喝的过程当中，我就开始成长，我就开始茁壮，我会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你我都很需要被来回答我哈，你我都很需要被。所以今天我想要在这个圣灵降临日，我想透过旧约以西结书，我们来去明白神在一步一步带领我们面对末世到来的时候，神怎么预备复兴。复兴不是混乱，复兴也不是有一种认为就是从今天开始复兴啦，从今天开始教会二十四期通通有聚会，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最大的复兴的一个显现出来，就是神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见他在预备复兴是有次序的属灵的建造。一旦明白旧约，你会才开始看懂新约，所以你才会去看得懂使徒行传是怎么样一件事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马蒂娜牧师上周说到我们怎么去撰我们的使徒行传，我们很渴望，我们渴望圣灵充满，我们期待我们的生命有个突破啊，圣灵的一个浇灌，不要只有停留在圣灵充满好像只是让我仅仅会说方言。说方言很重要，你一定要会拥有，你一定要拥有这个祝福和恩赐。也不是说哎，我就觉得好像圣灵充满我有个感觉。圣灵充满最大的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位保惠师在带领你，这是你内在生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你才会看得懂新约。一旦你看得懂旧约，明白新约，你就知道如何面对末世。我们先来看以西结书。神在复兴的时候要先预备四个身份，我们从三十三章，我一章一章大概稍微讲解一下。我要告诉你，在迎向七月我们有个特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回应神在复兴当中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脚步，我所做的决定，我所做的选择，我所考量的一些事情，也把我带进到了那个复兴的水流的当中。有吗？哎呀，怎么跳出来这个？哎，我们只能看英文版吗？在复兴的时候，神要预备四个很重要的身份，你要祷告哦，主，我要有这四个身份，不是我择一，这四个身份是我必须要拥有的身份。因为你要懂得神所做事的法则，你才会看得懂新约，才有办法面对末世。在这旧约的时候，以西结 明白神的心意，神在审判全地完的信息宣布完之后，他开始讲复兴的策略。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开始，复兴策略的第一步，神要呼召守望者。守望者不仅仅是代祷者，守望者是一个 voice， 守望者是个声音。在这越到末世要面对复兴的时候，神在呼召一群守望者来去警告，来去提醒人必须要离开罪恶，人必须要离开错误的生活，人必须要离开偶像，人必须要来去对准神，这是第一步。所以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才讲一句话，守望者啊，你要去宣告，你要去警告，警告别人，哎呀，脱离恶啊，你要警告别人脱离犯罪啊，如果这个人听你，他就离开他的恶行，他就脱离罪了，如果这个人不听你，那他就继续在罪中。但后面还加一句话，如果你不去宣告，你不去提醒要罪恶，那人犯罪你也要同受罪，但如果你去告诉他，他可以脱离罪之外，你也你的罪。哎，奇怪，明明是他犯罪，那我没有去告诉他，我还要受惩罚，这有点不太公平啊。神在幕后的时代你要看得懂啊，我一步一步带你们啊。神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开始要复兴的时候，他先呼召守望者要成为一个声音，他去宣告，他去讲，越过你的情绪，越过你的软弱，越过你的感受，我跟人家讲，我去讲这些话，人家会听我吗？我去提醒他不要犯罪，我去 叫他脱离淫乱，我去告诉他离开谎言，我去告诉他不要过淫乱的生活，我去告诉他不要再拜偶像，我去告诉他不要再犯罪，谁会欢迎这样的人？但守望者必须得去讲，这就是神对守望者的一个呼召。所以我们在末世，你渴望复兴吗？你渴望复兴来到，我们怎么去经历到神的大能？第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先求神的圣洁和公义进入到你的里面。你愿意回应说，神，我愿意成为一个守望者，我不仅仅是一个代祷，我为美国代祷，我为加州祷告，我为教会祷告，为我的家庭祷告之外，我还开始起来能够成为一个 voice， 我要去对人说信主离开罪恶。这是神在末世复兴呼召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性格。第二个，神在找好牧人。神一开始先责备犹大以色列这群的坏牧者，你们只照顾自己，你们只满足自己。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神一开始三十四章找到守望者之后，他就开始找好牧人了。如果你现在是教会的小家长，你是教会的领袖，甚至是你是做爸爸妈妈的，你是做属灵父母的，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你要去读，神说我要做一个好牧人，把那些流失的带回来，受伤的我要医治和安慰他们，痛苦的我要扶助他们，我要成为他们的牧者，我要照顾他们。所以在这个预备复兴之前啊，神有一些的工作，呼召一批代祷者，呼召一批有声音的人，勇敢去传讲话语的人，神也在开始呼召一些好牧人。我能够去照顾人的，我能够去把人带回来的，很有可能你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你有一个能力，总是把那些离开的哈。有痛苦的，有误会的啊，甚至是觉得一太阑珊的，你有一种办法把人家带回来。有些有牧养恩赐的人啊，人真的会在你的小组或你的小家或在你的家中是被你照顾的，他们真的可以感受到你的爱。你可能一个无声的对他的一个拍拍肩膀，你可能就是招待他一餐，这个人的心就向你打开了。越到末世，神会越这样做。三十五章，神开始在做一件事。神说他要审判以东，就是审判以扫、希尔山。这个意思是说什么？神在找那些真正愿意谦卑跟愿意去生命、愿意去改变的人。神在找这样子的人，因为审判的信息已经过了，神在讲复兴的过程当中突然插了一句话，我要审判希尔山，我要审判以东。 这有点奇怪啊！复兴的时候应该是讲荣耀啊、祝福啊、恩待啊、丰盛啊，神应该就是兴起牧者啊、兴起守望者啊，我要祝福大家。哎，可是突然就说我要审判希尔山，就是以东啊，我要审判骄傲，我要审判自义， 我要审判那些冷眼旁观者，我要审判那些不冷不热者。所以神也在找一种人，你会说哎呀，我愿意成为守望者，我渴望成为代祷者，好好好，我渴望成为一个牧人，我渴望去照顾别人，我渴望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神也在呼召一群我渴望成为真实的谦卑，并且愿意背十字架紧紧跟随他的人，就是在你的生活和生命的当中，你愿意为主站立和坚持的人，不放弃的人。神在找这种人。第四，神在找什么？接待者。帮我修出来好吗？抛光影，谢谢。神在找一群乐意接待人的人。神在找这个。你如果花一点时间，你去读以西结书三十六章，里面讲了十次，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好特别，他在说什么哈？我的孩子快回来了，以色列地啊，赶快预备好，你们赶快预备好，我的孩子要回来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整个以色列跟犹大已经都亡国了，以色列亡国100年了，犹大已经亡国10年到20年左右了，谁还在乎恢复神的国度？谁还在乎恢复大卫的王朝？谁在乎啊？我们光在巴比伦我们要过下来活生活都不容易了，但神却在这个一切的挑战和难处的时候，神借着以西结说，我要找这四种人，我要找警醒的守望者，我要找愿意去照顾去承担帮助人的好牧人，我要去找那些愿意谦卑和自义的背起十字架真的跟随我的人。第四个，我要去找那个乐意接待人的人。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不好？你会看到神的心多么的快乐啊，像一个父亲一样，孩子快回来了，把房间打扫打扫啊！我这个远离的孩子都不知道，有时候说爸爸妈妈我要回家了。我告诉你，前两个礼拜爸爸妈妈已经把房间准备好了，你要回来的前两天呢、可能连你爱吃的饭菜都全部都准备好了。爸爸妈妈会不会？声音不是很明显啊，会不会？会啊。儿子女儿在外地读书啊，这孩子爸爸妈妈这个在两个礼拜我们要回来了。我告诉你，爸爸妈妈已经天天在算了，房间已经在打扫了，准备了，整理了，床单铺新的了，然后好吃的饭菜都准备好了。这就是一个父母的心。我们的神也是啊。我们来看以西结书三十六章，神说什么好不好？来，
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啊，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诚意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照旧有人居住，并要赐福于你比先前更多，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在对谁说话？那个你是谁？不是，再看清楚，再听清楚。来，你必发枝条，那个你是谁？山哪、神在对山说话。三，你要发枝条为我的名以色列结果子，因为谁啊？他们快要来到。神在对山说话啊！我告诉你，想象一下哈，儿子要回来了，你会对你的房间说话吗？房间啊，准备好，厨房啊，准备好，我的儿子要回来了，餐具啊，餐桌啊，炒菜锅啊，准备好，我的女儿要回来了。神在做一件事情，神在教导我们，我们要进入到复兴吗？你必须要开始学会神怎么去接待，神怎么在预备。复兴之前是由神在预备整个环境，所以三十六章神预备人，预备星星和心灵，预备土地，预备山，预备住处。神要告诉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百姓要回来了，而且他预备到一种地步，他要以色列这个残败不堪的地方变成什么？以西结书三十六章33-35，主耶和华如此说。好，预备，来，请我
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诚义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
最后一句话，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诚如伊甸园。哇，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整个心我都在主的面前我会欢呼起来，神你竟然要接待我们，渴望我们，你要预备这个地方像伊甸园一样，因为你知道你的孩子要回来了。神有一个热切，你要看得懂旧约神在做什么，待会我会讲新约。神有一个热切，我的孩子要回来了，我要预备这个地方，让我的孩子回来要结果，要丰盛，要充满的祝福。可是那个时候根本离这个预言发生到目前为止，这一句话到现在还没有发生，要到末世的时候才会发生。因为当所有以色列人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其实那地并不会像伊甸园一样，还是一片荒芜。所以这句话是应验在末世，我们这群人我们会经验到这一块，神会让整个全地预备到像伊甸园一样，等待他的儿女回来。所以我有一阵子我很认真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我很渴望复兴，但是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复兴。因为从书里面所得着的，我从过去的复兴的一些的历史记录所读着的，好像复兴就是变得聚会很多，人涌进教会，福音的扩张就叫做复兴。所以我就在神问神啊，难道这就是复兴的核心，复兴的本质吗？我就阅读的过程当中，这并不仅仅是这样而已，复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但书，神在复兴的时候里面找这四种人，是面对后面的一个需要。神为什么要预备？神为什么要教会复兴？神为什么他的儿女要接受圣灵的充满？为什么使徒行传圣灵的充满不是一开始的等候等候等候，最后一个爆发圣灵充满就是一个最终点，并不是。你会发觉整个使徒行传圣灵充满是在第一章开始，第二章开始。所以圣灵充满是预表我们怎么去踏上神所量给我们即将要去面对的挑战。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到了37章才看有枯骨复活，四种人都预备好了，我们才会有枯骨复活这件事情，才会进入到第37章。还有一个叫做两帐的合一，宝宝你可以帮我放，谢谢你跟上我的脚步哈。再来才会有所谓的预备征战，这都是我们要面对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在当时的以色列地旧约，现在以色列到现在这些都还没有成就，我们都以为这个是在历史上已经成就了，枯骨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很熟悉，对不对？这些经文你们都读过吧，两帐合一你们读过吗？读过吧，对不对？以色列王国100多年了，犹大王国10年了，两个木头合在一起，神要做合一的工作。然后呢，哥格马各的战役会来，是谁带来的？神把哥格马各从北方带来，要跟以色列地来征战。神要让以色列地知道，我要亲自兴起仇敌，而且我要在你们面前亲自废掉仇敌。所以复兴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神在找四种人，一旦这四种人预备好了，神就要开始在我们当中做一件事情，枯骨都要起来复活。所有一切的分裂，所有一切的误会，所有一切的冲突，在基督里面通通都要合一。然后我们要去面对一个极大的战场，极大的战役，在启示录这场战役称之为哈米吉多段战场，就是这场战役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我们现在准备要预备。所以为什么需要复兴？亲爱的家人，为什么需要复兴？所以你要预备好，你真的要预备好。神啊，你帮助我，给我一个恩典，你要让我的灵要来警醒起来，我能够成为一个声音，我能够去对人诉说，对我的儿子去诉说，对我的孩子去诉说，对我的小家，对我的家人去诉说。我要成为一个守望者，去宣讲一个声音，引导人离弃罪恶。我若不说，这罪就归在我身上。不要小看这件事。第二，神在找好牧人，你愿意去照顾人，愿意去委身于人。所以你在神面前的你每一次的探访，每一次的关怀，你为人的祷告，你去的陪伴，一起去陪他欢笑，一起去陪他流泪，你请的每一餐饭，神都纪念。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是突然的， 神在找好牧者，在找那些真实去面对自己过内在生活，真的好好的谦卑，好好去操练顺服，好好去看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骄傲自义，而真的去接近自己的人。神开就去找那些愿意欢迎预备接待人的人。我愿意打开家，我愿意打开我的时间，我愿意打开我的心，我真的去陪伴。旧约神是这么做，新约呢？新约神也这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新约。逾越节的那一天啊，耶稣要找一个地方过逾越节。我们刚看懂旧约，现在来看看新约神怎么做，大家就看看我们的生命怎么做啊。耶稣在耶路撒冷的那几天，他都是住在伯大尼之家，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的家，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可是到逾越节的那天很重要，耶稣要找一个地方预备复兴，所以复兴一定是有一群人在预备地方。到了新约，耶稣在逾越节那天，我要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好，马可福音14:14-15，预备来。
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
在复兴的时候，耶稣再找一个预备整齐的大楼。末世的时候也是如此，耶稣再找。我曾经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记得有对新婚的夫妻啊，他们刚结婚，当时他们在台湾台北啊买了一个很小的房子，两房一厅。那他们就想说，我们的生命可能还不够做小家长，但是我们有一个渴望，让我们的家呢，这个刚新婚啊，新房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充充一些人气哈，让这个房子不要那么冷清啊。所以他那时候就固定的时候，每周二他们就会邀一两个朋友啊，还未信主，有些可能是信主，有些未信主，就来他们家啊，喝喝咖啡，一起敬拜，一起读圣经，然后就为彼此需要祷告。有时候只是半小时，有时候只是一小时，大家下班之后可以聊聊天，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大概隔了一阵子以后啊，神就开始让他们常常会遇到需要的人，他们很自然的就不是邀外面咖啡店，要邀到家里面，他们就把人邀到家里面，就可能就是谈谈话啊，说说话，就跟他分享分享。你知道一邀人来家里哈，就有时候就是客厅稍微要打扫一下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啊。爱干净的人就是人走后开始打扫，不爱干净的人就是人来之前先打扫哈。你是哪一种哈？反正就总是要打扫哈，你不要嫌麻烦了，就是反正人来人走，你总是要打扫。他们就想说，哎呀，让我们这个新房，神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邀约啊，借着我们祷告，好不好？让你的荣光来装潢我们的新房啊！我们可能没有钱来装潢，但是我们愿意花时间哈、啊，我们愿意花的金钱啊、不是在这个有形的装潢上面。我们希望让我们这个房间的装潢，我们这个小家庭的装潢，是你的荣光来装潢。哦，他们就这种想法啊。结果没多久，神一直把需要的人带到他们的当中。他们就发现每一次预备地方，每一次预备时间，每一次预备一些的接待的时候，神就做一件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神就把需要的人带到这个家中，慢慢慢慢啊，这个家就成为了一个祷告和敬拜的地方。有一次他们就跟我说啊，哇，他们有一个新朋友来到这边，我每次很有压力的时候，我每次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每次觉得很不愉快的时候，我每次好像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甚至跟我的家人有冲突的时候，我只要一来，我觉得我的压力都会在这里完全的得着释放啊。他那个时候就被圣灵所启示，被神所启示，我期待神用荣光来装潢我们，神装潢到最后把我们的家成为祭坛。人家觉得那里像是一个 SPA 中心，是释放压力，但神当他用他的权柄，用他的圣洁去装潢他们的新家，让他们的新家成为一个祭坛，就带出权柄。所以他们每一次为人的祷告，每一次为人的代祷，为人的宣告， 这个家所带出来的一个能力，使人的心灵就得到完全的释放，压力的解脱，甚至是心中过去原生家庭成长背景所带来一切的伤害，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每一次的聚集就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和医治。神就在找这样的一个家，所以新约耶稣在逾越节的那天晚上，他就说去找一个家。特殊的记号，有个男人拿着水瓶，你们就跟着他，就说夫子要预备在哪里，预备一个预备整齐的大楼。今天或许不是逾越节，今天是圣灵降临日，但耶稣的眼目遍察全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也在找谁的家是为他预备好，他能够用荣光来装潢的，他能够用他的同在来充满在你的家中，使你的家不单只是一个住处，使你的家成为一个圣灵的充满，能够带来医治、安慰跟人的地方。你愿意吗？马可这个家，我们称之为是马可的家，马可楼。因为来看下一段《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一章十三到十四节。
等我们一下吧。我从小我就学一件事情，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牧师告诉我们的。当你在聚会的时候，东西越混乱哦。东西越乱就表示今天的聚会特别重要，我都是这样学习的，所以就是我都会感恩啊，学习感恩。好，来《使徒行传》一章十三十四跟二章的一到二节。好，预备，来。在一间楼房，
在一间楼房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
同一间房子哦。在逾越节那个时候，有一个姐妹叫做玛利亚，她接待了耶稣，接待耶稣一餐，那一餐称之为最后的晚餐。结果接待完一餐之后，耶稣复活以后的四十天通通都在这个家里，本来只是接待一餐啊，结果这个逾越节这些门徒们跟耶稣好像住下来了哈，三餐都在这里了，四十天教导神国的事情，最后十天不在了，门徒就在那里同心合一聚集的祷告，整整四十九天啊，五十天啊，圣灵就降临在这个家中。一开始只是接待一餐，接待接待接待的，反而接待了圣灵的浇灌。本来只是接待一餐，接待门徒，结果接待接待接待接待接待，成为那里成为了一个使徒行传开始的地方。神在预备地方。很多时觉得我们只是打开家接待这一次，很多时我们总觉得打开家我们就是小家来一次，很多时我们就打开家来让有些有需要的家人在我们家中可以被接待过一次。你知道吗？神就借着这一次的接待，神就打开祝福，打开恩宠，打开能力，跟打开丰盛的开始。你再看看到第十二章，那时候希律已经把雅各杀掉了，彼得、雅各、约翰那个雅各杀掉了，现在呢又把彼得关在监狱里面，明天就要刑罚杀死他了。当天晚上天使就把他从监狱里面带出来，想想看，这是逃狱，对不对？一个明天要死掉的死刑犯，今天晚上来你家了，你接不接待？很难想象哦。想象一下，逾越节的时候接待了耶稣，之后呢，四十天呢，哇，都在我们家。不要忘了，那四十天是门徒最可怕、最害怕、最担心的一个时候。耶稣已经被杀了，他复活了，但很多人不知道啊。一百二十个人在那边聚集一起祷告，这个家是打开的。这个玛利亚就接待他们啊，哇，圣灵浇灌，开始显出新的一个篇章，福音的广传，使徒的兴起，教会的兴起。但是遭遇到逼迫的时候，你接不接待？雅各已经死了，彼得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还记得我刚讲旧约所讲的吗？当四种人找到的时候，第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枯骨会。第二件事，两个帐会。第三个是我们准备预备。但那个征战不是我们打，而是神要在我们的面前击杀仇敌。你再看新约这三件事情，神预备场地，耶稣预备场地，然后圣灵的浇灌带来合一和能力，对不对？所有一切死亡的复活了，胆怯的惧怕的变勇敢了，担忧的躲胆小的逃跑的现在被改变了，枯骨复活了，120人同心合一在那里聚集祷告。然后呢，面对希律当时要杀彼得，已经杀了雅各的时候，就在这件事情，彼得逃出监狱，隔没几天，希律就被虫给咬死了。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开放我们的家，但神在做复兴预备的工作。神要做的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情，让所有一切的枯骨都要复活。神要让所有一切分裂的、失去的、沮丧的、痛苦的，使他勇敢被改变，成为合一，然后神就会带领我们预备好去面对征战。好了，我知道讲这段历史故事哦，大家会觉得有点沉哦，但你知道吗？这段就是我的前言。我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在预备复兴的时候是有次序的。一旦我们看得懂旧约的次序，我们才会看得懂新约耶稣所做的。为什么逾越节要找一个地方，到了五旬节还在同一个地方？而当门徒遭遇到挑战、逼迫、试炼、痛苦，甚至是死亡的威胁的时候，这个征战到来的时候，耶稣神是怎么做，使他们在面对一切难处的时候，最强悍的希律正要击杀所有使徒，要灭掉这些耶稣跟随者的时候，因为他骄傲，就被一颗小小的虫咬死了。我要你们去看得懂这旧约所发生的事，在新约也都会发生。好，现在讲到我们现今了。七月的特会即将快来，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切盼，我们很深深的相信，在今年的七月的特会的当中，神会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30周年在圣经的30在圣经里面是预表一个世代的一个转换，世代的一个兴起，跟是世代的一个在建造再上一层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越。所以在今年30周年，我们除了会去看见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教会，借着我们所敬重的主任牧师，我们的属灵母亲江妈妈，一步一步带着我们教会一步一步走，跟上神的时间表，带来整个教会的建造之外，神在末后的世代，神要一直兴起我们的下一代，兴起我们许多人去起来去承接去接棒，甚至去扩张神在我们当中所放下的一个负担，神放在我们当中所放下的一些的祝福，以及神放在我们当中很深的托付。这今年30周年，我们要去数算在神面前的一个恩典，以及再往前去迈出一步，这是30周年很重要的一个跨越。所以在这复兴之前，神有一些的预备，我们预备圣灵的充满，在这预备的过程当中，我们恳求神主帮助我们，圣灵充满浇灌的时候，圣灵充满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除了有方言的恩赐，我们领受了，我们领受了医病的权柄，我们领受了祝福，我们领受圣灵极大的浇灌的时候，说主把这四个祝福放在我的生命当中，主我愿意被你呼召起来，真实的守望者，我愿意真实起来去承接，成为一个好牧人，一个牧养的托付，我愿意真的起来真实的过内在生活，好好的谦卑顺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我愿意打开我的家门，我愿意起来成为一个乐意接待人的人。复兴就会来到，所有你过去所看到的一切的失望、沮丧、痛苦、分裂、枯干，神会使我们借着我们的口所宣告出来的枯骨一定会复活，长肉、长筋、长皮会成为极大的军队。 两帐的合一就是预表不管是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已经失去灭亡多少年十二支派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亲爱的家人神会在以色列做奇妙的工作神会聚集同时也预表我们这些儿女你的儿女你的家甚至你在你生命的关系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失去的我们曾经与人分裂的我们曾经有些伤痛的过往原生家庭所带来一些的伤害我成长背景所带来一些的羞耻和痛苦神在这个季节里面要在众人的面前合一两帐合一神要做一个合一的工作使我们得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可以面对要来的那场战争我们会预备好的而且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所以在这个家中你会发觉当这个玛利亚真的把我们的家预备逾越节神就赐福在五旬节神就赐福在这五旬节的身上然后呢神又借着彼得的到来让这个家满了极大的祝福所以神就开始去做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工作马可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他就是这个家中的主人的孩子叫做马可我们如果只读马可福音我们真觉得哇这个孩子真的不错哈在所有写新约的书信当中这是一个最年轻的年轻人所写的最年轻的他凭什么能够写出耶稣的生命他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关系就在你先看看他过去马可福音十四章五一到五十二节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好下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
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他生命当中第一次出现在圣经的记号里面就是他是一个逃走的人那时候在克西马尼园耶稣带着十二门徒去祷告我告诉你不是带十二个人他是带十二个人因为犹大跑去告密了嘛耶稣带十二个人除了十一个门徒之外还有一个谁马可也跟着哈小马可年轻的马可就跟在后面睡觉也睡觉了哈耶稣叫这些门徒离他大概有丢一个石头那么远啊祷告提醒他们两次要警醒祷告这个马可也睡着了可是当犹大带着兵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嘞彼得用刀削掉了那个马勒古的耳朵但是有一个年轻人被抓的时候他就怎样赤身逃走了裸了上身了吓坏了所以这是圣经形容马可的第一次他是一个逃的人马可的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马可在希腊文里面叫做勇敢马可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是强悍但是马可的生命是既不勇敢也不强悍使徒行传十五章三十八节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马可有一个恩典啊，他的妈妈很爱主哈，爸爸妈妈很爱主把我这个宝贝儿子推荐给保罗跟你们一起去短宣好不好哎呀马可就去短宣了第一站还跟着保罗非常的快乐啊，走着走着竟然哇短宣不是那么好玩耶竟然有人会用石头来攻击我们耶竟然会有人来伤害我们耶犹太教徒竟然会逼迫我们耶马可就在第二站庞菲利亚的时候绕跑了哎，再说一遍马可的名字叫什么意思啊还有什么强悍结果呢遇到困难第一件事马可就先怎样逃跑遇到困难他就先怎样绕跑这就是马可的生命有时候我想想哎呀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好多这种玛利亚又爱主又敬虔又开放家啊，又服侍就是我们家那个宝贝孩子啊哎呀我们多么希望他也爱主啊给他有服侍的机会啊哎呀去教会啊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啊叫他参与服侍啊哎呀好痛苦啊结果不是只有马可在那边遇到困难就逃跑有时候叫我们的孩子哎呀要起来服侍啊哎呀我不想去好无聊啊我不要有时候我们真的就像那个玛利亚一样你知道吗家也开放了小家长也做了哈服侍也摆上了 带导也带导了，我们在那四个性格在我们里面全部都有啊。但是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下一代好像马可、啊、神在做一件事，亲爱的家人，神除了在找这四种人，他在预备复兴之外，他在预备一个场地，他在预备人心，他要做一件事情，在复兴之前，他要让人的心开始就会去改变。马可被改变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这是保罗说的，他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把谁带来啊？马可，因为他在传道跟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马可改变了，本来一个逃跑的孩子不逃跑了，反而起来服侍保罗了。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保罗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谁？我儿子马可也为你们。太特别了，今天有一个年轻人可以侍奉使徒彼得，也可以侍奉保罗，他既然被称为保罗的属灵儿子，也被称为使徒保罗的属灵儿子。哇，如果我是父母，我走路都起来都昂首挺胸了，我的孩子可以起来服侍当时神所高立的使徒，神所使用的牧者，还借着我的儿子写出了耶稣一生的工作。马可被改变，关键就在哪里？家的打开。神在做一件事情，神在复兴这时候的时代的时候，神开始要让整个教会预备好，不单只是聚会的预备，同工的预备，不单只是敬拜团的预备，不单也只是所谓的行政团队的预备，不单只是讲员的预备，不单只是所有一切的聚会各样的一个预备，神在预备家，神在预备愿意把家打开的人，神在预备那些愿意在家里面我们成为守望者的父母，神在预备那些起来愿意做牧者的父母，神在愿意找那些真实过内在生活的父母，神愿意在那些愿意把家给打开的父母。因为在末后的世代，人心在最冷漠的时候，爱心在渐渐冷淡的时候，不法的事情在渐渐增多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荣耀的见证，那就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可以改变人心的家正在为人打开。神在做一件事情，哪怕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可能真的像马可一样，他有极大的一个恩宠，他看过聚会，他看过耶稣，他看过彼得，他跟过保罗，他拥有所有在圣经一开始之后所有一切的恩宠，属灵的祝福全在马可的身上。我们的下一代也是啊，我们很多都是第一代信主的家人，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主日学长大，在我们的青少年长大，他们拥有一切的恩宠，他们从小可以听圣经的故事，他们可以经历到 圣灵的作为，他们在一次一次的特会，一次一次聚会的当中，他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对他们而言这太熟悉了。但是当他们要去踏上他们的命定的时候，神对马可有个呼召，因为神对那些爱他的人，神要赐福于我们的儿女，神就对我们的儿女有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踏上命定，他必须要去面对一切的挑战，他可能会面对到自己的性格的软弱，他可能会面对到这环境的挑战和害怕，他可能会去面对到我们在职场工作人生婚姻的一些的考量的时候，神在我们儿女的身上，他的手不会放弃，只是因为我们愿意打开家，预备圣灵的工作，预备神在我们家中的作为。神在找预备地方的人，因为你我愿意预备地方，所以神就预备我们的儿女，神就赐福在我们儿女的身上。马可三番四次的逃跑，在侍奉的一开始的道路上面名声不好，但是从几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去看见神在这个孩子的身上一个不放弃的爱，神无论如何都会把这个孩子带回到他的命定，带回到神的正道上面，会成为神荣耀福音的传讲者。亲爱的家人，这是我们做父母的每一个盼望。很多时我们预备复兴，我们第一个想到是我们要去教会，我们要去参加很多教会，我们要去参加很多的聚会，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对，都对，都对。 但是复兴还有一段，神在预备我们的家，神在预备我们的儿女，神在预备我们的产业，神在预备我们的下一代踏上他荣耀的命定。阿们。当家愿意打开的时候，你的家会成为天国的入口，复兴下一代的起点。当初接待门徒的家，最终成为圣洁圣灵降临的场所。从一开始接待耶稣的晚餐，最后接待了什么？圣灵的浇灌。只是接待一餐开始，我开始去接待了40天，至终彼得要逃出来，我们也凭着勇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接待了彼得这个家，我们的儿女，神看顾，神保护。打开家门不是只有接待客人，更是建立一个属灵的环境，使我们的儿女有机会被建立、被装备，活在神持续的造就、看顾恩宠，以及活在神永远绝对不放弃的爱跟恩宠的里面。这就是神的工作，看懂了吗？旧约神所做的，在新约神所做的，以及现在神在末世神要做的一些事情。哎，亲爱的家人，接待其实有时候接待一餐还不难，真的。家里打扫一下，煮个拿手菜，哎呀，这大家都不错。哎，开始神要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了哈，扩大我们生命的度量了哈。在这次特会的期间，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报名去接待这个祝福，你一定要抢，你一定要抢这个祝福。为什么？因为所有会来飞来啊，所有都是飞来聚会的，全部都是带着渴慕来的，你知道吗？大家没回应啊，来，所有从世界各地哈，从中国的哈，从亚洲的，从台湾的，从加拿大的哈，从其他州的哈，甚至是南加州，他们会来的，他们一定都是带着极大的渴慕而来的，阿们。所以当我们把我们家打开的时候，你正在把这些渴慕的心腹接待到你的家中，你正在接待渴慕传承在你的家中，使你的儿女也可以承受渴慕的祝福。渴慕有时候不是一直来听到，渴慕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儿女看见我们对于神的话语我们的看重，以及我们对人的爱。我们家啊，小时候其实并不怎么有钱，真的真的并不怎么有钱啊。我只记得我妈妈每次哦，差不多一季吧，三个月左右，她有了一点钱啊，她就会买上好的水果，当时还有一些的好的一个糕点，就会邀请牧师。在我们那个时代没有小组聚会，我们那个时代就是你请牧师来我们家做家庭礼拜。这我们那个年代了，很久以前了哈，其实我也没那么老了哈，就是以前那个时代了哈，就这样了哈，就那时候有家庭礼拜哈，家庭礼拜请牧师来啊，我们就要负责切水果啊，准备糕点放在那里啊，那都是我们没吃过的，你知道吗？很少吃过的，这高档的那个哈密瓜啊，高档的一些的水果啊，还那时候不要，那时候樱桃啊，不要讲说。就不要讲要看过，有时候听都很少听过。我妈妈大手笔都买这些高档的水果放在家里啊，我妈就跟我说，先给牧师吃哈，先给弟兄姊妹们吃，如果他们都没有吃，剩下的你就可以吃。哎呀，我满怀期待啊，拼命祷告，神啊，求你让他们不要吃。真的啊，我那时候祷告就这样子啊。聚会的时候啊，我就在那边聚会啊，有人插水果我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哇，我看到牧师那边一直讲啊，弟兄姊妹们聚完会后了，上过来还在那边一直吃，越吃我就越难过。所以我们家从以前就习惯去接待，总是拿出最好的去接待，没有办法常常，但是去接待的过程当中，我看出我母亲的竭力，所以我就学会到，哦，原来接待是借着我们父母亲手做的，孩子会去看见。我的岳父母也是，我的师母的爸爸妈妈，他们对人的那个给予跟对人的接待啊，真的叫做台语叫做五家够五家哈。你去他们家吃饭，他不管是招待你吃，还买一大堆东西送给你啊。这种的接待的款待啊，跟接纳，有时候是甚至是超过他们平常的生活所拥有的。神真的让我去看见，神真的恩待我们这一代的下一代。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面，我真的走错了好多的弯路，但是在我常常去发现回头去看我人生的生活的时候，在你每一个抉择走岔路的时候，你就发觉神真的就在那个岔路就把你硬生生的拉回来。 亲爱的家人，我们所图的也就是这个，神应允我们爱他守他诫命的，他就要向我们守约施慈爱，赐福及子，直到千代。所以当我们愿意看重神的话语，我们真实的去接待，我们真实的去愿意让圣灵做工在我们家，我们真的愿意去款待，我们愿意去接纳的时候，神不单是恩待我们的家，预备我们的家成为圣灵的浇灌的所在，神还要让我们的儿女一直去进入到祝福跟蒙恩的源头的当中。神应允的，这是神应允的。我不是一个很好搞的人，真的，我一大堆状况，一大堆麻烦。11年前我来到牧主先锋教会，带着一大堆的问题。我们的属灵母亲，我们的家妈妈接纳我，接待是包含接纳跟款待。我不单是款待他，我还接纳他。所以我常觉得，哎呀，我怎么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啊？有时候我就问我们的主任牧师啊，家妈妈说，我就说，妈妈，我这不好意思啊，以前真的带给你很多的麻烦啊，很多的麻烦这样，也带给同工很多的麻烦啊这样。我那天好感动啊，我们的属灵母亲家妈就讲说，我都还记得那个场景。他说当时啊看到我的一些的状况，他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绝对不放弃这个孩子，我定义我要救这个孩子。哇，我心里就想，哎呀，我中大奖了。不是我好，而是神把一份爱，一份忍耐放在我们主任牧师的里面。今天亲爱的家人，不是因为我叫蒙恩所以我很蒙恩，有点占便宜了啦哈。那是因为我知道我的母亲，我们的上一代敬畏神，我知道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敬畏神，所以神在做一件事，神就会把我们的儿女带到那些敬畏神的人的面前。阿们。这就是神预备复兴的方式。所以我们以为复兴是很多的聚会，很多人来叫大复兴，我告诉你，你复兴的聚会再多，而你不想来，这就不会来了，管你几场，是不是？你有没有拉过孩子来聚会过？是不是？不吸引他就是不吸引，管你几场聚会。但是如果我们开始把复兴带进我们的家中，主，我愿意预备，我愿意成为一个宣讲的一个警醒的守望者，我愿意成为一个好牧人，我衷心做一个好牧人，主，我真心的去过一个真实的内在生活，谦卑，我愿意顺服，我愿意背起十字架。我真的愿意去乐意接待人，神啊，这是你复兴的步骤，我照着这个步骤去做，你就让我们的家中即使像枯骨一样的一个情况，你也要让我们家的枯骨活过来。真的，我们曾经服侍过一个家庭，他们的家庭真的是很小啊，2 bedroom 两房一厅很小的一个房子，他们当时就接待，就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来做一个小家，我们大概孩子也还小，婆婆还没信主，我的先生也还没信，我很渴望我能够来做。有个姐妹就这样讲啊，她就很渴望来接待人，她就说祷告说，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家的每一个沙发来坐上去沙发的人，她都可以得着救。就每次来就为每一个沙发祷告，她就为每一个茶杯祷告，凡是喝水的人都喝到圣灵的活水，坐沙发上的人都坐到了救恩的位置，打开门就进入到了救恩之家。他就是这么祷告的，这个才开始接待3人、5人、10人，到最后婆婆跟他的关系改变了，他先生也信主了，所以他最后就做一个见证，他做的见证就是说什么，我们家的沙发坐了非常多次的人，但我相信耶稣也坐在我们家的沙发上。每一次你打开家，每一次你开放家，每一次你去接待人，哪怕是特会来的人，你正在拥有他们的渴慕，你打开他家，你正在把他们的渴慕留下来，传承在你我儿女的生命的里面。提摩太前书3:2-4，做监督的乐于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是神透过保罗对领袖的呼召， 对领袖的呼召接待。提多书，做长老的乐于接待远人，热爱良善。所以越到末后的世代，人是很难去接待人的，要打开家真的是麻烦的，接待人真的是很麻烦的，你要去接纳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有时候这个人就是很麻烦的。你向神求，你定义求，我不放弃这个人，你定义求，我愿意帮助这个人，哪怕是有时候真的是有点麻烦，真的要付代价。有时候接待人，过去我们的家接待人，我们接待人一接接待了三年，也没想到接待那么久。一开始我们只打算说接待五次，后来就变成接待五次变接待五个月，本来就讲说只是让他们住，后来我太太说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吃一点早餐，我说啊，不要那么麻烦了，他们自己长大，这些孩子会去吃。哎，我太太就开始去搞点吃的给他们，忙忙忙忙忙忙忙，不知不觉我们服侍了三年，常常就叫我们孩子去打扫房间，去接待，去学会，去陪伴。我们的孩子渐渐圣灵就光照我，你正在建造一个天父爱的家，不单是牧主先锋教会是天父爱的家，你也把天父爱的家建造在你的家里。红色的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来，请。
教会最大的得胜武器不是精彩多元的聚会，而是真实爱的关系，不是彰显恩赐的平台，而是家和心的打开。
所以复兴绝对不是我们变了很多的聚会而已，是的，我们会很多的聚会，因为大量的人会涌进来，他们会在这里经历到圣灵的充满，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生命的改变，但是他们会看到最大的神迹，就是你我生命的改变，我们成为最好的讲员。所以末后世代的武器不是有很多的节目，而是每一个家都有基督的内住。戴德森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是内地会的领袖，把福音带进到中国浙江这一带，改变了许多的中国人。他说不是等家变好才邀人来，先邀人来，主耶稣就会一起来，你的家就会开始经历改变。他说了一句话，当我们接待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待主，当我们开门的时候，下一页，就是开天。你渴望你的家也是打开天门的地方吗？你渴望你的儿女也因为主的不放弃的爱，哪怕是他们像马可一样逃躲闪，你都不知道他将来大学，他将来成家，他还会不会再去聚会，你不知道，你也没有办法再去掌控他了，但是神大能的手一定会把你的孩子带回到他为他所量的命定之路。阿们。最后一页，耶稣升了天也在做这件事，预备地方。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阿们。所以过去神在预备地方，新约耶稣也在找地方，到末世耶稣也在预备地方。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年的特会我鼓励你抓住这个恩典，抓住这个机会，若是可以的话，打开你的家说，主给我一个恩典，让带着渴慕来的人把那个渴慕留在我的家中，也让我的儿女看见我们热情的接待，我们的儿女你也引导他们踏上命定的道路。阿们。
好，我们用敬拜来回应。如果今天蒙恩牧师的分享很触动你的心，我觉得他这个话真的有很大的开启还有重量，我想你知道圣灵在你的心上已经在有一点点搅动啊，可能你还没有一个房子，但你有心愿， 可能你还没有这样的金钱，这样的一个这么丰盛，你觉得可以给予。但如果你有心愿，你心里觉得圣灵在搅动，欢迎你这个时刻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我们先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前面。
你如果愿意说主，我要成为守望者，我鼓励你可以到台前来。你说主，我要成为一个好牧人，我愿意，我愿意去过一个真实的谦卑得胜的内在生活，我愿意。最后我就邀约我神啊，我愿意与你同行，我愿意打开我的家，我真的愿意接纳你，接纳人来到我的家中，祝福我的家，也祝福我的儿女。鼓励你可以到台前来。
太阳出来之地，直到日落之处，寂寞的都要欢呼。我们在你宝座前惊叹你的作为，宣告你荣耀掌权。
从太阳
出来之地，直到日落之处，寂寞的都要欢呼。宝座前惊叹你的作为，宣告你荣耀掌权。哦嗨耶呀，哦嗨耶呀，哦嗨耶呀，哦嗨耶呀。我愿列国都兴起，领受丰盛应许，划入自己的命定，大步的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愿你的国度降临。
我愿
列国都兴起，领受丰盛应许，划入自己的命定，大步的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愿你的国度降临。
我愿
宣告，宣告！
我愿列国都兴起，领受神应许，
为你的家来宣告。
自己的命定，大步的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愿你的国度降临。
再次，我愿，
我愿列国都兴起，领受神应许，划入自己的命定。
宣告出来！
大步的向前奔跑，为主你名站立，
为牧主的每一个家，每一个人的命定，我们宣告。
哦嗨嘿呀，
让圣灵苏醒的灵风进到你的家中，宣告。
哦嗨嘿呀，哦嗨嘿呀，哦嗨嘿呀。
神来宣告，复兴即将要来临，预备我们，预备每一个家。我们要看到上帝的手医治这块土地。那沙巴卡这样。 一起开口，现在就向神来呼求，我们一起来开口，一起开口来祷告，向神来呼求，主，这个复兴的火要临到我的家，在我的家开始来预备，现在来开口，来开口。开口，开口，开口，我们向他献上来祷告。继续来祷告，你可以用方言祷告，你可以用悟性向他来开口，你向他来求，主，我渴望我的家打开，主，我渴望我的家在复兴的时候被你来运用，主，我渴望，主，我渴望，主，我渴望，主，我渴望，向他来祷告。最近我们和很多湾区的不同牧者，我们一直在祷告。那在 Experience Church 的 Pastor Mark， 他就和我们分享，我还有 马牧师 Martina， 还有 Mishi， 他分享，他说上帝很清楚地跟他说，我们不再等待复兴是否来临。上帝很清楚跟他说，我们正在付上复兴的代价。复兴已经来了，但神在等待人付上代价。他说最近在祷告会有一位代祷者，他分享50年前他在三藩市的一个教会，有一位老牧者50年前流泪，在圣灵的其他的恩膏底下屈劳，为着弯曲的复兴在那边祷告。这位老牧者跟他说，50年后他看见有一个复兴即将要来临，他说，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复兴屈劳祷告付上代价。 David Kim Luengo 的属灵儿子没有多久前也来到我们英文部和我们来分享，他也说到他们领受在这一两年的有一个窗口，在加州审判要来临，复兴也即将要来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样的征兆，各样的不同的牧者，大家都在领受复兴正要来临，不是只有我们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神在寻找你愿不愿意付上复兴的代价。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英文部开始这个晨祷，晴雨露的晨祷。我们要付上的代价，神挑战我们第一个年轻人，我们都是晚睡晚起的，我刚刚说不是早睡早起，晚睡晚起，昼夜颠倒，神挑战我们，是否你可不可以早起，早睡早起，把早上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从上两个礼拜前的时候，6:30敬拜团就来到教会，带到这6:30就来到教会，7:00到9:00这个时间在教会那边敬拜祷告取劳。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蒙恩牧师已经跟你们分享，不管你是家打开的奉献，还是你知道上帝要把代祷的负担放在你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代价是上帝在这个季节要你突破，要你给上的。我们不再说复兴是不是要来，我们很确定复兴马上要来了，而是你愿不愿意在其中。事实上从 Asbury 复兴开始，在全美各地不同的大专院校，不同的地区，已经有许多复兴的征兆，但是湾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实的复兴。 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刻上帝即将要来临，所以当你在预备你的家，你就在预备一个复兴的基地，当你在建立一个祭坛，你在预备一个复兴的基地，当你给予下一代，你正在预备未来兴起未来的复兴家，好不好？这个时刻你可以向神来祷告，把手放在你 的心上，你问神，主，你正在我呼召什么？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们已经给予很多很多，你们已经给予家甚至都打开，但是在这个独特的季节，上帝渴望我们献上是什么？我们渴望是摸到他的心。好吧，我们这个时候就问神，所有的人问神，主，在这个季节你渴望我们献上什么？渴望我们怎么来预备，怎么来配合你？复兴即将要来临，主，你来预备。当你领受到的时候，你可以就开始开口向神求恩典，把那个恩典加给你，把那个恩典加给你。主，给我们恩典，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恩典。Thank you, Jesus.